美国商务部表示已撤销针对华为出口的某些许可证。此前呢，多家西方媒体报道，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呢向华为出售半导体的许可证被撤销，一些公司的许可证已经立即失效。2019年的时候呢，由于担心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向其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不过呢，华为不久前推出一款新式的电脑呢，使用了英特尔人工智能芯片，而且呢，在美国制裁之下呢，华为2024年第一季度的利润飙升。如何看华盛顿最新加码对华为的制裁？在美国卡脖子的策略重压之下，华为为何能够一再突围？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小平好，方律师好。
第二位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方先生您好。
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从李恒清先生的开始啊，这个美国这个商务部长呢，把对华为的制裁的这个策略呢，简称叫卡脖子这个技术的这么一个保护战略啊。那么这个战略呢，究竟是就是我们熟知的切香肠的战略呢，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呢？
我觉得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应该说呢，这个从2019年刚开始的时候对华为 ETZ 进行这个芯片禁运以后，实际上是试着来，当时是试着来，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芯片呢对整个的当时它的这个 5G 系统，因为它 5G 呢是已经在欧洲的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装了这个 5G 基站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开始，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呢现在进入到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 PC 机的然后手机的，一步一步呢再深入，那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再做，但是核心的目的呢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发展战略和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从这个领域当中呢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该制裁的制裁，该收紧这个专业技术的这个释放，这些方面呢进行展开呢全方位的竞争。
因为雷蒙多说这个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不跟中国脱钩，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卡脖子技术的这个保护啊。那么中国方面呢，这一次呢，我看有一些评论就讲这个最新一轮的打击面呢，开始从企业使用的高性能算力的芯片扩大了消费芯片的领域。而且呢，一个中国方面的一个媒体报道呢，2023年的上半年使用英特尔芯片的华为笔记本电脑占比移动高达90.7%啊。高通与华为的产品呢，这交集主要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于这次行动呢是向这个消费领域的一个扩展，得打击的面相当的宽。所以说，这个方格先生，你怎么看华盛顿这一次打击华为行动的这样一种升级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次的新的措施、新的限制会对华为会有什么短期之内和中长期的实质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过去从2019年到现在，美国不断的继续增加这些科技输出到中国去的相关的限制了。但是美国设这么多限制，好像没有用，因为华为和其他的中国公司继续有所谓的突围或突破。所以我们美国这些限制跟制裁真的有效果吗？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实质的答案。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大的问号，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话，也不等同美国不应该限制。为了国家安全设这些限制，这是所有的主权国家会做下的一个决定。 所以呢，美国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再加或过下个月或明年再加这些限制，如果真的有国家安全的疑虑，那就是国家该做的动作。我相信，如果川普回来执政的话，比拜登政府会有更多的类似的这些科技限制或晶片出口到中国去的限制会增加很多。
这个方格先生，你刚才有观点，就是说搞了那么多限制好像没有用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刚才李恒清先生也谈了，他不认为是一个切香肠的这个战略，而是策略，而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战略。那么那个你也不知道华为啊，这个究竟在这个他的这个专业领域里头到什么阶段了啊？那么美国有的时候就是去摸着这个路子，一路摸索去啊，哪个东西有用就去用哪个这个策略。那么用现在的话叫做啊，只要是美国认为是卡脖子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要保护，别的东西我们就不管了。你觉得美国这个策略，你觉得啊方向对不对？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因为很多这些晶片，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不只是在消费者用品，比如说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使用，很多这些晶片也是有军方使用、武器使用，所以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必须要实施这些限制。但是同时我也是认为我们不能低估中国自己研发能力。所以以后如果美国继续增加这些限制，我相信中国会会动用自己的研发能力，再继续研发新的最新的科技晶片等等。我真的认为我们不能低估它的研发能力。
不能低估他的研发能力，那么确确实实不能低估他的研发能力啊。我们接着讨论。那么这有一个就是中国向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秀肌肉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就是这个雷蒙多在2023年8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同日啊，华为推出了其最新一款的这个手机啊，采用的是麒麟9000S 的芯片。那么彭博的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呢，华为之所以选择在美国的商务部长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发布这款手机呢，部分原因是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一位高级官员的直接鼓励。该人士说，他们认为是时候让中国秀一下肌肉了。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视线啊叫做中国的秀肌肉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跟今天的这个可能华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华盛顿加码制裁它呢是有关系。李恒清先生，你认为北京这个秀肌肉的这个行动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想这个还是地缘政治之争吧，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呢和中国呢已经定义中国呢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中国呢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时代啊，那个时候所谓韬光养晦，实际上就是已经是把美国是定义为这个战略对手。因为所谓韬光养晦呢，无非就是我现在打不过你，我就先猫着，我先慢慢积累实力，等我有了机会了，有了实力了，那个时候我要打过你，核心目的是打过你。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他隐忍了这个40年，那到习近平呢这儿现在呢就开始要平视世界，甚至俯视世界了。那所以呢他要找出机会，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地缘政治之争。但是呢，真正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已经真正达到了这个东升西降的这个高度呢？就在芯片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还远没有到那个时候那个状态。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为了发展芯片，发展这个跟 IT 相关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尤其是芯片啊，专门搞了一个5000亿的一个大基金，最后怎么样呢？5000亿最后很快就打水漂了，对吧？我们原来的清华同学那现在都当啷入狱了，对吧？所以呢，现在呢，这5000亿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收益，那你怎么去这个去发展呢？对吧？而且呢，这个大基金呢是专门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力量来领导的，然后呢，这个投入的， 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基金。那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被这个有权势的人最后把它蚕食掉了，对吧？这个就是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弊端嘛。所以呢，你回过头来看美国的科技发展，美国的芯片高科技的发展是完全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全是民营经济，包括说是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台湾啊，包括这个荷兰啊，包括日本、这个韩国呀，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国家有政策的方向性的指导，但实际上呢，还是靠民间的力量来做的，而不是靠权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方式呢来做的。所以我想呢，从长远来说，中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不能最后能够真正在科技上战胜，那这时候怎么办？秀秀肌肉，是告诉美国，你要这么去弄我的话，你把我逼出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巨国，对吧？但是我想呢，这个呢，也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具体的办法。但是随着你不断的受肌肉，你是在提醒美国的公众、美国的政府和科技界，那面对这些挑战的话，你应该怎么办？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更精准的这个办法呢，就在不断的出台。所以包括现在这个吊销了这个所有的这个高通的和这个 Intel 的对华为出口的这个执照。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也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恒清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太解啊。你看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报道，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钱啊去搞芯片啊，最后打了水漂啊，也有人进了监狱。刚才你提到你清华的同学啊进了监狱，但是呢，这个华为的高管呢，这个余承东啊，他披露呢，华为在2024年将推出非常有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的产品。那么感觉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华为是一个异类。那么美国呢一再想把它这个掐住啊，但是呢好像没掐住。刚才那个樊格先也说了，你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华为确实很厉害，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讲。从任正非啊到余承东啊，到他的整个的结构和他的这个治理企业的这个系统，都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小视。另外一个呢，政府呢，它因为它就实际上是半官方的一个机构，所以尤其是跟军方的这个联系都是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呢，它得到了政府呢非常强大的这种支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它集中了大量的人才、物力。这个财力各方面的这个力量哈，来一块儿呢来推这个华为，包括他当时出这个麒麟了以后，他一直在号召中国的企业都要来用麒麟，因为你用量大了以后呢，才能够降低它的研发的成本，才能降低它提高它的这个成品率，所以呢，这个他一直想做，而且呢，政府也在来帮他来做，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你想啊，这样的一个企业如果发展起来了以后，那最后刚才我们讲它是地缘政治之争当中的一个生活在这个夹缝当中的。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这样的企业呢真正能够从技术上到这个市场上给它打垮的话，那对于美国长期的这个发展来说，包括军工上的这个发展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正像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啊！你看，我就买了这个 Intel 的股票，对吧 ？Intel 股票现在就一直在降啊，但是降的没有太多啊，从31块现在降到了29块多，对吧？但是呢，你就想啊，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你杀敌啊，你肯定是要有成本的，有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有多大？最后美国市场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这个呢也都是美国政府在考虑的。而且呢，我相信美国政府呢，它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它不会呢做出那种说像大炼钢铁啊，什么农业学大寨都上梯田这个叫什么水稻上山这样的事情，它是不会做的。因为什么？因为有监督，也有反对力量，所以呢这一块呢是能控制的。我想我是这么看啊。但是华为确实 不是一般的企业，很厉害，这点我们必须承认。
好，那我们下面继续讨论。我要问这个方恩格先生了啊，那个华盛顿的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叫詹姆斯刘易斯啊，他对美国之音说呢，他说华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美国的制裁不会削弱公司，这已经足够了，足以让他们继续经营。那么也许可以说，就是华为之所以能够突围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北京当局的支持。那么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
当然，华为有很大国家政府等等的支持，要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不能有这么厉害的研发能力。所以，不管是美国或其他的国家，如果他们有足够的争取的话，也可以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措施来跟华为做竞争了。但是我发现美国的常常美国政治人物的反应是，每次华为有新的产品，不管是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等等，美国政治人物每次都会说，那应该是我们美国的智慧财产被偷走。我觉得除非真的有证据，不要立刻说这句话，但是我们美国政治人物常常是这样。但是我同意这个智库学者他的讲法，因为是真的，我们都知道华为有很大的在背后有很大政府的力量在帮他，要不然他真的没办法研发到这么新的晶片，或最近几年推出的新在美国限制的之下还能推出新款的这么有能力的手机，真的需要政府在背后，要不然没办法达到这个成果。
方先生呢，你刚才说就是说每一次啊中国推出新的这个高科技产品啊手机之类的啊，华盛顿的政客们说啊偷了我们的这个智慧产权啊知识产权，但是你说没有显示出证据啊，这是你的律师的思维。那么实际上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科技公司在华为的突围上啊有没有这个关系呢？这是我们下面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继续追问你啊。因为雷蒙多啊在有一个节目中呢被主持人问到他对美国大公司是否足够强硬，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对大公司就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纠责，当我告诉他们不能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时，他们很不喜欢，但我还是这么坚持这么做。所以说呢，存不存在一个美国的一些公司为了中国的市场帮助华为突围的这种可能性呢？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美国大企业不管是 Intel 或高通，美国有法规，他们就是要按照美国法规，虽然他们会偶尔会抗议，但是美国法规就是可以简单的来说是美国政府说的就算了。所以不管是 Intel 高通或其他的美国企业，美国有新的措施有限制出口，那这些公司没办法，一定要配合美国的法规。
他一定要配合啊。好了，那么这次呢，这个华盛顿呢推出了对华为的最新的这个制裁的措施之后呢，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呢就有一个讨论啊，他来看了一个时间线。那么时间线是什么？就是四月份啊，华为发布了那个新的这个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发出了以后呢，让科技界、美国的政界呢非常的这个惊讶。然后呢，美国众议院多位议员啊，美国参议院多位议员向商务部部长致信，敦促他们去调查，然后呢再去要撤销一些许可证。那么这个是四月份之后的事情。那么呢，刘明信发表之后呢，商务部啊还没有做出反应。那么最后，中国的这个媒体分析说，从前后时间线来看，此次撤销英特尔、高通的许可证呢，应是美国政府的回应性的这个行动啊。那么可不可以推理，就是说白宫在这个制裁华为问题上有点手软，最后呢让国会受不了了，督促他们这么干？李恒基先生，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国会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对现在的对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在制裁华为的问题上呢，实际上包括制裁其他的中国公司的问题上，这个表现呢不满意。所以呢，像包括 Gallagher 啊， 这样的这个议员们，还有包括 Marco Rubio 啊，这个共和党主要是来自于共和党，那当然实际上那个民主党也有，他们的意见比较多，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拜登政府呢现在开始呢更加大的力度，当然也为了十一月份的选举啊可能有帮助，我是这么看了。但是事实是这个国会呢压力呢现在是蛮大的。
嗯，好，我们的观众呢有一些点评意见进来了，我给大家念几个啊。这个叫记录的网友啊，这是第一次听他的名字啊。这次美国取消清单电脑许可证，中共没有出来跳脚，证明用上国产电脑了，斗争换来卡脖子，别人西方从来没有说卡脖子，资源共享，一起进步。啊，这个狮子先生呢？说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禁止华为和其他一些公司参与到出售到美国的通信设备上的技术标准的授权。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打击华为，他还试图让盟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华为设备从其网络上移除。啊，确确实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打压华为啊。这个 X 网友这个叫收钱办事呢，他怎么说呢？他华为又被制裁了啊！前面用了五个又啊，也就是说，美国确确实实一直在打压华为啊。那么 Jack 六网友说呢，在硬件层面很难彻底卡脖子，无论是多折腾高价买，只要把系统进了，在欧洲就没人要。贸易战之前，手机销售占比52%，欧洲、印度、中东没了系统，根本卖不动啊。这是我们一些网友的点评啊。那么方格先生啊，最后30秒，请你回应一下。嗯，
我认为要记得一件事情，科技业者、企业界总是会领先政府，所以政府的动手、因应措施一定会慢一些，要 catch up。但是不管是美国的科技业者或中国的科技业者，当然会领先政府的动手。
谢谢，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策分析师方格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